给弟兄准备平安。今天讲到完之后跟大家讲新年快乐，现在还没有，但是我们已经走到2014年的结尾的时候了。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主，主，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在这最后一个2014年的主日里面，主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的心摆在你的手中。主，我们谢谢你，过去这一年当中你给我们虽然有山有谷，主，但是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你保守我们一路走过来。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个年终的时候我们要到你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感恩。主，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我们所经历过的一片一片的记忆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主，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感谢。主，谢谢你，我们真是谢谢你一路带领我们。我把下面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愿自己的圣灵在这个时候来挑起我们每个人对你的敬拜，对你的感恩，让今天早上的信息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发生，让我们对你做出回应。保守每下的时间，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2014年呢，其实假如你很仔细的看，你就发觉到说2014年其实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一年哈。那么在这一年里面呢，发生了好几次空难哈，空难就是飞机失事了。那有一次有一架飞机呢，就起飞以后没有降落，到现在那架飞机到哪里去还不晓得。昨天有一架飞机也是从印尼起飞，之后也没有看见它下降，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在乌克兰跟克里米亚这边，去年发生了很多的征战，很多的地方有内战，许多的国家像伊拉克他们有内战，黎巴嫩也有内战，在中东兴起了一个新的势力叫做 ISIS， 是一种回教的建国主义，他们在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阿拉伯世界的国家里面滥杀无辜。在非洲我们看见有伊波拉的病毒，在墨西哥我们看见这个黑帮建立的这个国家里面杀了很多的大学生，各个地方天灾、地震、土石流不断。2014年在自然环境当中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平静的一年，在2014年在经济上面也是很多的波动，在亚洲的中国、日本、韩国，甚至在欧洲的动乱、俄国的动乱，世界经济好像有点在复苏，但是石油的价格在一直往下降，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币值就开始贬值。我们看见全世界也在一个经济不安的一个状况里面。在过去这一年当中，许多的政治的许多国家里面的政治也是不太平静。在美国的其中选举，让美国的总统他所带领的那个党失去了在国会里面的地位。在中国，所谓打贪让中国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也不平静。日本新的首相给日本带来很多的麻烦。印度、伊朗、叙利亚都是政治更迭的一年，全世界许许多多这种不好的事情一件一件的传到我们的眼前。我们刚刚过了圣诞节，我不晓得有多少人你真的在圣诞节当中感受到一个平静平安的一年，但是我们的平安正在慢慢慢慢的消失吗？各位弟兄姊妹，你跟我有同样的感觉吗？在2014年里面你有没有受到什么惊恐呢？我们看见电视上 播了好几次在美国所发生的这种种族暴乱的事情。许多新闻到我们的眼中，我们都觉得很震惊，怎么会这样？我想多多少少各位弟兄姐妹，你们都有这个特别的经验，特别是当伊波拉的病毒它的病患开始回到美国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你是怎么想的，你看着上电视上那一幕说这个人要回来了。记得在亚洲在 SARS 的时候，你们记不记得 SARS 流行的时候，整个亚洲所有的人，我们就每个人戴上一个口罩，在街头在机场在餐厅，每一个人都是戴着口罩的。我们知道这个无国界的医生从非洲回来的时候，带回这个伊波拉的病毒的时候，社会上有一些人就是希望他最好不要回来，不要落在美国的本土吧，并不是他们不爱美国这个人，而是恐惧这个病毒。这样子当这个恐惧来临到我们的面前的时候，他就把我们的平安给夺走了。圣经上记载一件事情，说彼得当他看见耶稣走在海上的时候，他非常的兴奋，他要靠近耶稣，耶稣说你过来吧，让彼得走在水面上。彼得很兴奋的走下去，就发觉海水怎么这么汹涌，在他身边这样子，他就惊恐的几乎掉到水里面去了。各位弟兄姐妹，是的，在这种惊恐的环境当中，各种的坏消息如同波浪打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惊恐，我们就惊慌，然后我们就失去我们的平安了。我们的平安是怎么失去的呢？就是因为我们将我们的眼目从注视耶稣的身上挪移到我们的环境上面，因为这个环境太险恶了，我们的平安就没有了。好不好，我们来读一次年终感恩的这个主题的经文，在诗篇第65篇1到12节，看得到吗？看不到的话，你们要翻开自己的圣经了。好，来，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第一节，他说：“神啊，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的依靠的，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处都欢呼。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削平犁基，使甘霖降甘霖，使地暖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之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也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在一开始的时候，这篇的诗篇，大卫说许愿的就要偿还。各位弟兄姐妹，许愿这件事情不是我们一般的祷告，而是一种相信信靠上帝的一种祷告。比如说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她因为没有孩子，所以她向神求一个孩子。她的第二任的丈她的太夫她的丈夫有第二个太太，那个太太呢叫做庇尼拿，她倒是可以生育，但神却不使哈拿能够生育。 所以哈拿他非常的想要孩子，以至于他到神的面前去哭泣。他的丈夫还这样子说，他说你不要伤心了，有我一粒迦南不是比十个儿子还好吗？真是不晓得这个做妻子的痛苦哈，他生不出孩子，他就觉得好像他的这个地位从家里面就要消失了一样。所以他跟神祷告，他跟神祷告，他拿到神的面前，他说你好不好给我一个儿子啊，假如我可以生一个儿子的话，我一定使他终身的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发。哈拿说我必使他，他说我一定要，我一定会，我必使他终身做拿西尔人。这个哈拿的心愿，假如你他是在一个没有就是走投无路的一个状况之下向神求的，他的心愿其实很简单。很多人怀孩子好像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但在他来讲却是一个大的问题。他这样子的祷告其实是一个许愿，许愿就是有条件交换的，你使我这样子我就这样。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你站在哈拿的地位想想看，假如你真的没有孩子，你会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给我一个孩子，然后呢我会把他献给你。各位，你的头胎孩子出生的时候，你跟神祷告过说，神啊，这个孩子献给你，恐怕不容易。好不容易得来这个孩子，你会把他献给神吗？啊，这是一个许愿，这是个许愿。所以大卫王说，许愿的就应该偿还，这个偿还或者这个许愿是一种关系，是一种关系，就是在一种跟神之间有那种信赖亲密的关系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祷告。人跟神祈求祷告好像是一种约定一样的，一种合同，定合同，你这样做我就会这样子，跟神做这样子的一个祷告。那这个字呢，在犹太人他们常用的字就是平安，那个字 shalom 的这个字。那这个字平安、和平、报答、缔约，就两国缔约那种缔约，那个字的意思。然后这个字呢，它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缔约的关系，将来我们可以平安安然的居住的意思。就是在这两个方面，在这两方人跟神当中，将来会有平安的意思。所以还愿其实也是跟神求一个平安，假如你这样赐给我了，我就一定会这样子回应你，以至于在我们当中有这个平安。人还愿，当神应允了我们祷告的时候，给了我们所祈求的，我们就要回到神面前来回报神，根据 当初所答应上帝的回报他，作为我们承诺的事情，求神因为我们报答了神的恩惠，让我们中间的一切就可以和平了。这就是还愿。各位弟兄姐妹，这个诗篇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当你跟神许愿的时候，你就应该来神的面前偿还。也许你会说，但是我没有向神许愿啊，我没有做这种条件交换式的祷告过啊。但是你记得吗，当耶稣他治了这十个长麻风的病人，对不对？就有几个人到神的面前来跟神感谢呢？就一个。这一个上帝喜不喜悦？当然喜悦。但是神耶稣他说，不是有十个人蒙医治吗？那么另外九个到哪里去了？可见祷告蒙到应允，却不懂得回来感恩，神是会纪念的，神是会纪念的。虽然神不会追讨我们不感恩的事情，但是回报神的一切的恩典是住在神是在神的面前，我们跟神之间有那种和平的关系的一种具体的表现。这就是大卫所说的，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到你的面前，罪孽胜了我， 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这赦免的意思就是在我们跟神之间留下了什么过犯吗？假如没有过犯，神就来赦免我们。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的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这样子我们来到神面前，回应神的祷告，回应神的祝福，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住在神的院中。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里面其实是大有平安的，不论是在教会当中，在家庭里面，你常常回到神的面前回应他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就住在他的院中，住在他的福气里面，这样子我们因为神的同在得以知足。假如我们记性好一点的话，我不晓得各位在这一年当中你有多少，你经历了多少神的恩典，有没有特别经历过神的一些饶恕，上帝饶恕你，或者是上帝让你经历过别人对你的饶恕，有没有神的祝福在你的家里面特别的让你觉得这是一个神给我一个很大的祝福，我虽然祷告了好多年，但是在今年神应允了，有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在你家里面发生呢？要是有的话，我在主里面特别的提醒你，要在年尾的时候我们向神感恩，向神感恩神就必纪念。但你知道耶稣他说那另外九个没有向他感恩的人在哪里呢？神知道吗？他当然知道，因为神仍然纪念那些人还没有到神的面前献上他们的感恩。而我们就会因为我们开始回顾，我们就会在回顾的过程里面向神感恩。我们要感恩什么事情呢？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非常的多的。假如我们就迷迷糊糊的，我们就很快乐的跳进这2015年，当然也可以，只是你疏忽了，你错过了一个可以蒙祝福的机会，就是你要到神的面前数算上帝的恩典。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啊，最能够数算上帝的恩典。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有许多的毕业生找到工作，当然也是很有时候很伤心，因为他们找到工作他们就搬走了，但是我们为他们找到工作来祷告，神应允了，他们找到工作了，非常快乐的他们就离开了我们，去到新的地方。这是神的祝福，神的恩典。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过去一年当中也有一些新的 baby 产生哈，有一对新的人在神的面前结婚，建立基督化的家庭，有一些人病得医治，那么有好几位孩子在教会里面他们得到一些奖牌，因为他们读过圣经一遍，我的印象中有五个哈。那这几个孩子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在你家的孩子里面，他们热心的追求，希望能够对神有更多的认识。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有许多人在教会里面受洗归入基督，那我们有机会接待新生等等，这都是许多的事情，都是神的恩典，因为他亲自介入了我们的生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按照他最美好的计划安排给我们许多的恩典，借着我们来接待这些新生，把神的恩典也给这些新生，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让他们有机会来接受到神的恩典。过去这年我们也应该有许多的祝福，有的人哈，特别是那些不信主的人，喜欢在电话在 email 里面跟人家讲说，这一年当中愿你心想事成啊！当各位说到这个心想事成这句话的时候，不知道你们心里面怎么想啊？你喜欢吗？心想事成好像不错哈，但是实际上我也蛮喜欢的，有的时候，但当我在仔细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发觉我不应该喜欢这件事情。怎么说呢？因为这有危险，心想事成有危险，因为人心所思想的都是罪恶。哦，这句话是有根据的哈。这句话是说在创世纪第6章5节那里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 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我们思想都是恶，心想事成的时候我们就糟糕了。所以假如我们心里面所想的都是恶的时候，那我们的心想的事成的结果就不是好结果。神给我们许多的祝福，其实心想事成应该是说神想然后福成，上帝所想的他的福就给我们了啊。心想事成是那些不认识主的人，他们觉得那是福气，但是我们这些认识我们自己又认识神的人，我们可能要多想一点啊。上帝要怎么祝福我们，他就按照他自己认为最美好的给我们。我常常喜欢讲一句话说，上帝给我们是最好的，而我们人呢往往去追求那个次好的、第二好的或者第三好的。上帝说，傻孩子傻孩子，我要给你是最好的，不要求那个次好的。上帝按照他的美善，他所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其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有这个权柄去祝福别人呢。在彼得前书3:9那里讲到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怎么样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倒要祝福，我们是为此蒙召的，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所以我们常常要在弟兄姊妹当中，在祷告里面，我们来纪念他们，祝福他们，这是好叫神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关系，把神给我们的祝福借着我们的祷告给出去，这样子我们就承受福气。各位你知道，神给我们的福气让我们可以把这个福气传给别人，好让这个福气临到那些不认识主的人，这也是我们的福气，也是他们的福气。所以回顾神这一年给我们的福气，让我们想一想看，我不晓得多少人你曾经想过，在这一年当中，你那个年迈的父母他又享了一年的平安，不是吗？在这一年当中，除非你每天都跟你的父母亲住在一起，要不然你会在年尾的时候去想到说，啊，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他还健在的，他又多了一岁，神也祝福他们，眷顾他们。想一想，神有眷顾我们的孩子们有健康的身体。你知道去年啊，不是去年，今年大概9月10月的时候，安娜伯这个流行性感冒大流行啊，有多少的弟兄姐妹，你的家里面的孩子们得了感冒，神医治，这是神的祝福。在这一年当中，神给我们在灵里面充充足足的供应，给我们有属灵的伙伴，在真理上面给我们鼓励跟引导，这都是神的祝福。神呢，他也祝福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有更好的关系，彼此同工，彼此认识。我们在同工跟认识的过程当中，彼此在神的家里面服侍的这个境界又往前挪了一步。若是有这样子经历的人，特别到神的面前来献上感谢，这都是神的祝福。在主日学里面，有许多的孩子借着来到主日学，借着我们弟兄姐妹当中那些无私奉献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这个时候一如往常的，他们在儿童主日学教室里面面对那些学生，这是你们的孩子们，在那里面教导他们，这是神的祝福。神给我们也有机会能够接受安慰，在过去这年当中，有人甚至于丧失亲人朋友，或者是你的同事你的好朋友有受伤，神借着我们给他们安慰。在过去这年当中，也有一些葬礼，我经过的参加的葬礼大概有3到4个，有4个葬礼，借着葬礼我们跟弟兄姊妹朋友们有更深的一层心灵里面的一种交通，支持他们，为他们祷告，甚至有机会我们分享福音，把好消息分享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那些家人们。那今天的周报里面，假如你可以打开的话， 代祷事项的第一项啊。有一个朋友是，其实丽秀姐妹杨丽秀今天在吗？不在。他的表弟单福松，很多人不认识，他到我们教会来过，他是福音朋友，52岁，到了医院，心脏不舒服到医院，就再也没有办法回家过，他就去世了。他的家人朋友们，很多人还没有信主，包括他自己本人也还没有信主。但是各位弟兄姐妹，神界的许多人失去生命的时候，我们进到那些家庭里面，给他们带来安慰，这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权柄，让我们能够安慰那些受伤在哀痛当中的人。有的人回到故乡安慰你们的家人，在过去这年当中，有的人失去了父亲，失去了母亲，回到家里面，到时候你可以安慰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家人们向家人传福音，这些都是神借着我们所分出去的这些祝福。2015年我们有什么盼望呢？刚刚讲的都是回顾哈，但我们也可以有些盼望。其实盼望不是我的重点，我的重点是借着明年的盼望，我们先想想看今年我们有哪些祝福。在65章第5节诗篇这边讲到说，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远处 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大卫王建议我们继续的依靠神。2014年你有一直依靠神吗？假如没有，还有2015年继续依靠神，向神求，来依靠他。各位弟兄姊妹，这种依靠神是一种关系，是一种关系，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需要建立，需要去维持。有的人说结婚之后，他就发觉到说他的先生或他的太太跟以前结婚之前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呢？其实最简单的道理就是你没有花精神去维持，去努力去维护，以至于你们之间的关系慢慢冷淡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类似啊，不是完全一样，因为神爱我们的心是不变的，但是呢，我们爱神的心可能会有很浓的时候，有很淡的时候。2015年，我盼望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向神求一种紧紧依靠神的那种关系。大卫王他自己是一个王，他是君王，他应该是一无所缺的。但他向神求说，神啊，你是那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他这么看重上帝这样的这个跟他的关系，难怪上帝说大卫王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神很希望我们，他正在盼望我们跟他维持一种很美好的关系，很亲密的关系。在诗篇第146篇第3节那里说，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因为君王跟世人他一点都不能够帮助你，只有神可以帮助我们。65篇第1节到第4节那里面讲到说，神本为圣，说到神喜欢听人的祷告，尤其是那些认罪的祷告。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也应当常常到神面前来认罪，神就赦免我们的罪过，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圣洁的神，所以他要我们能够追求圣洁。神愿意上帝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2015年常常光照我们，使我们常常有认罪的行动，来一起追求圣洁。在第65篇第6节那里讲到说，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寻求神的大能，常常寻求在他里面的安定，依靠他，并且相信神在万事上面都掌权，然后我们就可以安心的交托信靠。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交托或信靠的时候，多少有一点你想说，我自己还行，靠我自己吧，不用靠上帝，上帝太忙了。不，你应该要靠上帝，而且紧紧的依靠上帝。他说 上帝用他的大能大力安定诸山。刚刚我们看到在2014年当中，有许多的山下了很多的雨之后，就产生了土石流，在山下的那些房子一两分钟之内，房子里面就灌满了泥土。各位，也许你不晓得土石流是什么意思，你假如说设身处地去想想看，土石流就是在你家的后院那个土坡上面，那个土突然之间充满你家所有的地板、柜子、房间，以至于你的房子在一瞬间充满了这些本来不该在房子里面的东西。土石流，土石流是怎么产生的？因为土很松。但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用他的大能来安定诸山。所以2015年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依靠他。我们知道他在凡事上掌权，并且他用他的能力把一切事情维系得好好的。第七节那里讲到说，他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在大卫的一生当中真是波波折折，充满了不安定，常常有征战，有迫害，他所相信的人，他所依靠的人背叛他，他要常常逃命。但是当他在诗篇里面讲到说这些事情都平静了，并不是说他没有这些挑战，他乃是说在这种响声和万民的喧哗当中，他感受到那些东西都是外在的，在他的里面他有平静。他在里面什么里面呢？实际上是他在神的里面他有平静。所以外面的响声、众民的喧哗都好像听不见，都是外在的，他在神的里面有那种安定的感觉。这应该是我们2015年可以向神来求的。经过外面的不安定常常会发生，但是我盼望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常常到神的面前求他的平安，在他里面我们就有平安。并不是说上帝是这个烂好人，随随便便给你平安，并不是这样。上帝他用他的大能安定诸山，以至于在我们身边所有的事情都有他的安定，都有他的力量来安定下来，以至于凡是我们在他里面的人，我们就能够享有平安。第八节呢讲到说，住在地极的人因为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处都欢呼。这句话有一点我们不要很快的就过去哈。因为你的神迹惧怕，这惧怕这个字就是 fear 这个字，我们直接把它翻成惧怕，事实上应该是一个敬畏这个字哈。因为你的神迹，我们来敬畏你。住在地极的人，就是不论是远处近处的人，我们都因为上帝的神迹来敬畏他。在我们过去这一年当中，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真正经历过神的作为。我相信只要你经历过神的作为，其实你应该来敬畏神。那个在福音班里面一直辩论喋喋不休的那个没有信主的人，有一天他信主了，你应该在神面前来感谢神，说神啊，我看见奇迹了，你所创造的那个神迹，在这个不信主的人身上，我们看见你的神迹。我们在弟兄姊妹当中看见有人病得医治，对不对？今天钟富荣弟兄没有来，我们有个弟兄告诉我们说，他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发觉到他可能有癌症。我们几个弟兄就到他家去为他祷告，在祷告之前他说，我相信就算有癌症也有上帝的美意。我都快哭了，我觉得哇，这个信心是非常伟大的信心。检查出来没有癌症，这是上帝的祝福。上帝用他的大能控制了一切， 以至于在他里面的人，我们看见神的神迹，我们就要把这个事情当作一个敬畏神的机会来敬畏他。2015年我们盼望每一个人在每一天当中我们来经历神。我最喜欢在这个诗篇当中里面的第11节跟第12节是个很美的图画，他说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我们想到大卫王他在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城它是在一个山岗上面，不是很高很高的山，但是在差不多中等高的山的山上面。这个山既然它在山上，然后它的外面是什么呢？就是斜坡了。斜坡里面产生什么？很重很多草，然后很多的羊在里面。第九节到第十三节都是讲神来眷顾他们。我们等等还看这样子的一个光景。11节到12节讲到羊，讲到谷中满了五谷。我们看见神眷顾那个地方。诗人说上帝眷顾了他们。怎么眷顾呢？这段经文里面一开始讲到说，上帝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上帝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上帝浇透了地的犁机，然后上帝来润平了这样子的犁机。上帝降甘霖，使地软活，其中所发长的蒙上帝的祝福。我不晓得多少人有种过田哈，耕种过，脚踩在那个软软的泥土里面过的人，你就会发觉到说，要不是这个土软了，你所种的东西是种不下去的。前两天我看见一个新闻，在郑州，鄱阳湖在郑州的旁边，对不对？在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这几年当中已经变成池塘了，它的水就慢慢慢慢的干了，干了以后原来在湖里面那些鱼陆陆续续的都死了，鱼也不能够产卵，因为水越来越少。在镜头上看到的那个鄱阳湖的那个湖底已经露出来了，已经干了，干了那个土干的像是一块一块的，好像砖头堆在那里一样，那个裂痕裂缝是非常深的。这是鄱阳湖，上帝使上帝的河满了水，他将浇灌了地，为人预备五谷。这是大卫王的祷告，上帝他眷顾地。你知道地原来是受了上帝的咒诅的，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地怎么样？受了咒诅，对不对？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上帝咒诅过。但大卫王在这里说，上帝要求上帝的祝福，并且在这段经文当中他说赐恩给人，他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在所需要的牧养的这些牧羊人来讲，牧养羊群的草地上面，上帝跟你合作，你才能够牧养这些羊。要是你们没有草，没有水，你能怎么办呢？只好把羊群带开了。但是上帝祝福这地方，让人可以得到祝福，怎么样呢？让这个草地长满了草。还有一个是很特别的事情，在它当中没有野狼来吞食这些羊群，以至于羊群可以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多起来。在你的牧养的工作，你跟人的关系里面，在教会里面的服侍，都是这样的。上帝赏赐那些欢乐，是在我们的日子当中没有战惊恐惧，没有野狼来我们当中吞吃的。上帝也给我们平安跟保守，整个山谷里面长满了什么？五谷。五谷是人要吃的， 也就是长满了我们生命所需要的一些粮食。整个绿色的草场上站满了羊群，好像穿了毛衣的地毯一样。这是大卫王在这里所描述的，那个草地是一片的，不是绿色的，是白色的。羊在上面，一群的羊在上面，你就看不到那个草地了。他说用羊群当作衣服一样，你看见的就是一片的羊。当我们读到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会惊叹到，哦，原来在我们一生所需的事情上面，很多的事情是我们没办法控制的。谁能够跟你所耕种的田地讲说，我让你有水？你不行啊。土地能够有水是谁来的？是由上帝来的。羊能够 有草吃是谁给他们的？也是上帝的。谷中长了五谷是谁供应的？也是上帝的。所以当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这都是神的大能给我们的。所以假如我们在一年的年中的时候，我们看看我们所拥有的所经历的，我们就不由自主的应该惊叹到说，很多的事情是我们没办法自己供应自己的，必须是那个 赏赐万物的主给我们的。年岁的冠冕是什么意思呢？在罗马书第十一章六节那里说，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要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年岁的冠冕是来自神的，是恩典。年岁的冠冕就是生命的冠冕，而这冠冕是谁给的呢？就是上帝给的。什么叫生命的冠冕呢？在雅各书那里面提到，雅各书一章十二节，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就必得生命的冠冕。所以我们的生命的冠冕是从何而来？当然是上帝给的。但在什么状况之下我们得到这个冠冕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忍受试探的时候，当我们经过这个试探，我们忍受了，我们依靠了这个上帝，他就借着我们所依靠的，我们所经过的，给了我们生命的冠冕。大卫就说到，我们的路径都低下自由，这里的路径是我们生命的这个过程。神的祝福非常的多，多到了一个满而溢的一个程度，让我们所经过的路径都低下自由。各位弟兄姐妹，自由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面讲到自由，就讲到什么？讲到我们跟神的一个献祭，对不对？我们在什么环境之下，我们要想向神献那个有自由的祭啊？认罪啊，感恩都要，对不对？当你献祭的时候，第一个事情就是你得需要有一个有自由的羊。你是没有有自由的羊怎么办呢？你只有一点点的钱，你可以去买一个鸽子或什么其他的代表。但是大卫王在这里说，我们所经过的路径都低下自由。假如我们没有人把羊给我们，我们怎么会有羊的自由可以低下来呢？这上帝的恩典。刚刚过去的这个圣诞节，我知道很多人收到礼物，对不对？有多少人给礼物出去？举个手。不少人，对不对？圣诞的季节就是一个给的季节，一个分享的季节，把东西拿出去的一个季节。好，那么当你把礼物送出去的时候，送出去之前，有没有人觉得你好舍不得啊？这个要是我不送出去，我自己留着用多好，我不给出去给自己多好。所以假如你给的是一个你很舍不得的礼物的时候，那就是一个礼物啊。假如你给出去的是一个你也不屑一顾的东西，那叫礼物吗？可能不代表你的心意，对不对？假如我们献的是又肥又油的羊的时候，你会舍不得吗？舍不得的人就是说，啊，我平常也很少去吃这个又肥又油的羊，但是我要把这个羊拿出去献出去，你会舍不得。我们的上帝 他不喜悦我们献那种我们自己都不屑一顾的有瑕疵的羊，没有油的干瘪瘪的那种羊，上帝不喜悦。上帝喜悦的是什么？是我们所献出去的东西是我们自己心里面觉得扎心，觉得难过，觉得舍不得，这样的东西在神的面前他就悦纳了。所以当我们献上油脂的时候，而且我们这一生的道路当中，2014年好了，2014年我们献上的东西有没有那种滴下油脂的东西？要是有，神就祝福我们。其实当我们献上羔羊的时候，我们先要感谢的是神啊，谢谢你我有羔羊。神啊，谢谢你在大家都贫穷的时候我有这么一点比较不贫穷的比较稍微富有的东西，我们知道这是你给的，我们献上这个羔羊。先有丰富的供应，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轨迹里面一路滴下油脂，不是吗？有没有人要说阿们？2015年我们盼望当然是神的同在跟神的祝福，这是我们人常常有的，我们到神面前就求这个求那个，80%的人都求自己，神啊给我这个，神啊我没有这个，神啊好不好你祝福我这个，都是我我。有多少人在你的祷告当中祝福到别人，为别人祷告？当然也有，可能有的人20%，可能有的人30%。有多少人你的祷告当中都是别人没有自己？非常少。但是神希望我们常常为别人祷告。2015年我相信没有人要求一个困难的年，对不对？但是也不要怕，因为不管在困难或灾祸的里面，只要你相信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或者说神所爱的他必试验。第二个，得胜的主必定使你也能够得胜。我常常在为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我常常这样说，求那个赏赐困难的主也赏赐我们有胜过困难的信心。我们不能够老是求没有困难，对不对？但是那个困难来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求神给我们那个胜过困难的这个力量，这样子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就坦然，真的坦然，因为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困难也是经过他的允许的，在困难当中神也同时给我们胜过困难的力量。每一次我们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那是别人对你自己怎么说呢？你会认为胜过试探也是一种荣耀的冠冕吗？冠冕是一种荣耀，是一种得胜的象征。爱主的人将来我们的冠冕就是得到永远的荣耀。大卫说到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就是以神的恩典让所度过的每一天的那种赏赐在生命里面充满了荣耀跟得胜，这实在是我们蒙福的一个见证，也是所有的儿女我们在神面前可以羡慕的一种生活。那我要讲到在三个方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三个方面可以跟神来祈求的。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让我们在神面前来求几件事情。在凡事上面我们来认定他，因为他我们的主唯独他是我们教会的主，是我们教会的头。教会是谁的？是他的。有一次我在成人主日学里面听到有人介绍说，教会，教会是什么呢？他说教会就是一群人。错了，教会是上帝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在这里有敬拜他的生命，这才叫做教会。只要只是一群人，那跟俱乐部没什么差别，跟社团没什么差别。教会跟社团之所以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就这里面有神。所以在教会里面 我们在2015年来跟神求说，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主，教会是他的，是属于他的，求我们的主来使用这个教会，可以成为这个黑暗世界里面的明灯，来告诉世人神是我们的神的看法，神的准则，以及他救赎世人的办法。我们每一个人在家里面，刚刚讲到是教会啊，我们在家里面也是这样子，我们在家里面也要向神来求，求什么呢？让我们家里面的人不再只是讲理而已，我们甚至于应该讲说我们不要讲理，我们要讲什么呢？不是在家里面不讲理，我们在家里面要讲圣经，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解决任何的争执，让每个家庭都在圣经里面寻找神的心意，来顺服神，在每个困难里面甚至于是伤痛当中来坚持主的爱，互相的包容，来互相的饶恕。在每个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个人的生活当中，在我们成圣之旅这个路上，这 journey 这个路上面的，让我们用诗篇23篇第五节那里面所说的，就是说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就算我们在人际的关系上面碰到一些困难挫折，在神的面前为我的敌人，那跟我对头的人能够摆设筵席，让我们和平，用他的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要用大卫的另外一篇诗篇来结束今天的年终的感恩，因为我们都经历了这个混乱的2014年，在这年终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回去以后，或者是你一个人有个安静的时间，或者是你把全家人都召集起来，有一段安静的时间，一起来回顾2014年，献上你的感恩。在诗篇20篇那边说到，我们一起来读哈，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愿他从圣所救助你，从锡安坚固你，纪念你的一切供应，悦纳你的燔祭，将你的心所愿的赐给你，成就你的一切筹算。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侍奉我们的神的名，树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现在我知道有人他受膏者必从他的圣天上应与他的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有人靠驹，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耶稣，是的，有人靠驹，有人靠马，力大不能得胜，但是我们唯有靠我们的主，我们可以胜。主啊，我们谢谢你2014年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平安的带过来，让我们能够在2014年年尾的时候，在你面前来数算你给我们的恩典，一切的一切我们就把它献在你的面前，愿你的圣灵来激励我们，在我们心里面来数算每一件你给我们的恩典，你给我们的祝福，你的带领，你的奇迹，你的医治，你所有的一切。主啊，我们就献上我们的感谢，让我们展望2015年的时候，主啊，愿你用同样的办法，同样的心来对待我们，好让我们2015年在年终的时候也一样有充满了感恩的祷告。我们谢谢你，请让今天的信息在我们的心里面继续的发酵，在我们的心里面继续来感动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的面前心被恩感，歌颂神。我们谢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